说这个书的性质是什么，对不对？好，如果你要查一个所谓的争论性的经文，你要找解经书看了。你要说哦，今天要讲一篇道，但这一篇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信息啊？那我找一些能够信息类的哈、啊，能够帮助你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性质哈、啊，每一种性质不同，每一个学者专家他的这个恩赐也不一样了哈、啊。大家都不是全备的，都是要彼此学习的。好，我们一同来看啊，拿撒勒成长哈、啊，拿撒勒成长哈、啊，好。这个拿撒勒其实呢啊非常重要，在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之后呢，接着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悲惨事件啊。那么这个悲惨的事件就是啊伯利恒附近的小孩子被杀了。那么其实整个圣经里面的新约的预言，他是说是应验旧约的预言。那么旧约当中有一个预言，在何西阿书11章第一节特别讲到啊，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要下埃及，出埃及，回到圣地。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何西阿书啊，稍微来看一下。好，在何西阿书的里面第11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11章啊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我在四川有一次，一个异端跑到四川一个教会肢体说神只有七个儿子，就是启示录七教会啊。后来同工就问我说，老师怎么办？他们说上帝只有七个孩子，就是启示录人的七个教会啊。我说哎呦，旧约神的儿子很多，哎，听说以色列是第八个。我就翻经文给他看。所以我看圣经根底很重要，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跑出来的，有的是乱讲啊，这些都是说你们在这边学，我们讲说根底要很好啊，要对付这些不太正确的讲法，有的是产生异端了啊。好，11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那么这边就用了这个以色列下埃及出埃及回到啊圣地的这个经文。那么耶利米书31章15节啊，当时产生一个大的悲哀，在拉玛这个地方啊被掳的时候呢啊，以色列人南国就开始被啊分裂啊，整个灭亡了，很多的这些人呢就被掳到外邦去啊，这个拉玛就成为一个当时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方。好，那么综合这两个很重要的旧约的预言啊，就是预告弥赛亚神的儿子将被人藐视啊。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当中特别也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会下埃及，接着会出埃及，那么也使用了耶利米书31章15节这个经文，讲到伯利恒的小孩当时被希律王杀掉啊，两岁以下的都被杀掉了啊。那么后来也来用这个经历哈，旧约当中有的这两个经文来表达预告耶稣基督是被人藐视的哈。好，那么这是在旧约当中很重要。那么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啊，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啊，这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比较会觉得不太容易的哈。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那么这边特别讲到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这个先知是复数啊，是多数啊，按照道理应该说是众先知，但是各位，我们查了旧约啊，整个旧约没有一个先知曾经说弥赛亚要生长在拿撒勒人，从来没有的哈。那么解经的学者就讲了说，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啊，这个马太的所得到的启示哈、啊，是讲到众先应验众先知所说的。那么其实这个众先知所说的拿撒勒人的话，就把这个拿撒勒人最好的解释是当作什么被藐视，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小村庄啊，当时是罗马兵丁啊一个住房，也算是一个住房的地方，有非常多的风化区啊，卡拉 OK 啊，呵呵，这个卖酒吧的啊很多，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一类的地区通常是看不起的，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圣洁的民族啊，特别对于撒玛利亚以北啊很多的这些罗马兵丁的住房城，他们认为那都是不洁净的啊。 在马有藻牧师里面特别讲到拿撒勒人这个地方哈，有几个解释哈，我时间不够，我不多讲了哈，书本上你们自己去看，那本书我是指定让你们去看的哈，你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答案啊，其中最主要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啊，当然还是指的一个拿撒勒这个地名啊，是被藐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含义哈，所以众先知所说的是一种所谓的含义性的一个来认识，所谓的含义性就是说不是按着字面解释，但是那个意思那个意义其实在旧约当中已经被宣告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啊，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有没有看到像这一类的含义在旧约的当中已经被宣告出来啊，但是呢这个地名他没有宣告。如果这个地名被宣告的话，那很简单嘛，是不是？那犹太人一听到拿撒勒人耶稣，就不会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因为犹太人对旧约的圣经简直熟得不得了啊，当时没有电脑，他们的脑子对旧约就像电脑一样。所以你看希律王去问那些文士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说啊，耶稣要降生在哪里？伯利恒。他马上就说了，他没有说哎呀王啊对不起啊回去查 commentary 啊 no 啊，他们不是的，他们是非常非常熟悉圣经的，对不对？他们是倒背如流的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特别我讲旧约哈，旧约的认识也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可以讲是非常懂的。其实你发现包括那些耶稣所呼召的那些门徒啊，门徒很多是渔夫，对不对？虽然这渔夫不是所谓受过啊知识，就是受过拉比教育的，但是他们对旧约从小成为律法之子12岁，那么他们对旧约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啊，并不是都是不知道的哈。这是不像我们，我们根本就是外邦人信耶稣，对圣经基本是零啊，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要重读圣经。犹太人不是从小就受到这些教导，12岁成为律法之子，读利未记啊，我们信主20年以后才读利未记啊，这没得比了哈。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啊，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历史，这是他们的啊宗教，已经生活在融入在他的生活里头啊。所以你就晓得啊，这个拿撒勒呢，在对犹太人来讲，如他并没有在旧约当中啊真正的去启示耶稣会生长在拿撒勒，但是这个拿撒勒不被人看重、被人藐视的经文是遍布在旧约的经文里头啊，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含义，后来他生长在拿撒勒。这个拿撒勒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重要呢？我刚刚到大陆服事的时候呢，我非常不习惯啊，因为大陆农村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没有一样是合乎美国的标准啊。那么特别进到这个洗手间啊更受不了啊，所以我实在是没办法，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赶快就回家了，坐飞机啊到农村去，后来真的没办法啊，是上厕所啊真的是没办法要进去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在那厕所的里头啊，突然圣灵就给我感动啊，拿撒勒耶稣，哎呀我好感动啊，原来我到这个小农村的里头去，我连名字叫什么都搞不清楚啊，但是我想耶稣就生长在一个拿撒勒小村庄嘛，对不对？那我今天感谢主，我与主耶稣有份了 啊我就是这样过关的啊，从此我就非常释放了啊，是这种心灵的释放啊啊，不要想的太多啊。啊，所以我以后来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懂我是吧？啊，所以各位，你们在服事当中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们讲说，新约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秘诀给我们。他说，我们凡事要连于什么？元首基督，啊，很重要的。所以，当你过不去的时候，你不要拿人来比，人比人气死人。在教会你也会比来比去，一样的。他的教会这么大，我教会几只羊，而且还有长脚的。他怎么这么好？哦，他的待遇这么好，我苦得半死，又开门啊，前风后风啊，还得去带人。你不能比这个，你懂我的，你比这个你一天都服侍不了的，真的没办法比的。但你要比什么？你要跟耶稣比，懂吗？你跟耶稣比就对了啊，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嘛啊，圣经就这样教你嘛，没有叫你跟别人去比啊，你别人教会很大，感谢赞美主，上帝祝福。啊，神给我是这么大，我也感谢赞美主，对不对？ 啊，这样的话你的服侍是充满了笑容，充满了喜乐，要不然你很惨呢，啊，你每一天都不快乐的啊，别人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那不一定的啊，施洗约翰只有一个啊，对的，施洗约翰的父母也不容易啊，撒加利亚、伊丽莎伯，好，我相信他们很早就在祷告了啊，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两个也是不能生的哈，啊，最后上帝给他恩典。啊，天使跟他说会生，而且名字都给他了啊，将来的心智各方面都告诉他，最后这个孩子还要为主殉道，被砍头啊，那你怎么讲啊？所以当我们去羡慕别人的时候，不要忘了人家背后的那些啊十字架的担子，你不一定能担哦。哦，我们又讲回来了，对不对？我们要满足现在上帝给我的最重要，这个时候你就充满喜乐啊。别人怎么样，那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我们只有感恩，只有祝福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服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哈。好，所以拿撒勒耶稣啊，有一点小小的培灵给你们啊，让你们知道，当你出道丰收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并不如你想象这么丰收之后哈，赶快想到拿撒勒人耶稣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可以帮助你度过服事的难关啊。这个出来服事，不会在神学院这么舒服啊！这里你听得好，哈哈一笑；听不好，还说这老师讲的我听不懂，对，老师还得谢谢你哈，啊。等到你出去是换别人啊，给你点意见啦，对不对啊？你就站的也不是，坐的也不是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最后你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服侍，所以你只有抬头向上看了啊，因为你发现左右都不行了啊。这就是我们服侍常常有的这种经历啊。所以各位哈，好好读圣经。连于元首基督绝对错不了啊，要不然很辛苦啊，暴风浪经常有的啊，但是你要看到耶稣在这个船上啊，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啊，很重要的讲到苦难跟祝福了啊，讲到施洗约翰这一段了。那么在路加福音讲到施洗约翰，他的父母其实非常的显赫啊，那么这个显赫的撒加利亚跟这个伊丽莎伯呢，其实这一对的夫妇呢，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受到尊重的，因为特别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哈。但是这个夫妇呢却没有后裔哈，所以你们会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有上帝啊祝福的一个家庭，可是却没有孩子哈，就好像没有祝福，对不对啊？那么通常如果在教会当中一个牧师是这样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啊？比如说一个牧师也很爱主啊，但是就是教会好像不很兴旺啊，你会怎么说？啊，你可以讲一大堆的理由，对不对？你会可以从分析哈，啊，经过科学管理分析之后，你可以想出很多的东西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的哈，啊。但是你要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中就讲到一个苦难了，这个的苦难不是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们犯了什么罪，而这个苦难事实上啊跟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是一样的。第二节第六节，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义人，遵循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爱神的人，只是没有孩子啊，这个就是美中不足了啊。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啊，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啊，就是不可能了。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是这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状况，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呢？对不对啊？我们都会想到说，上帝把我们预备的好好的，我们就去吧，没有这回事啊，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只有你在神的手中被他来塑造。但是你发现在这里面讲到一个苦难的问题，基督徒会不会有苦难？答案是有苦难。一个服侍神的人有没有苦难？答案有苦难。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乌尔进到迦南，第一个苦难是什么？第一个苦难是走到了哈兰，他的父亲死掉。这个父亲这么愿意来支持亚伯拉罕，跟着亚伯拉罕带着阿伯拉罕一起离开了乌尔啊，到了哈兰，结果他的父亲死在哈兰。假如你今天刚刚信主啊，那么人家说信耶稣凡事顺利哈，有上帝祝福，一信完主啊，没多久家里就发生大事，你还不要去教会啊？啊，可能信仰就有挑战了，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信仰挑战是他的父亲离世，第二个信仰的挑战是什么？他凭着信心继续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遭遇大饥荒啊，被 lay off 了，没饭吃了，怎么办 啊，下去下到埃及去，非常的软弱。亚伯拉罕有犯罪吗？没有啊。所以这种的苦难我们称作是十字架的苦难。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基督徒都有不同的苦难，但是苦难有不同的来源。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撒加利亚、伊丽莎伯遵循主的一切的诫命，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啊，像约伯他没有做错什么啊，但是上帝允许一个难处在他的身上，就像保罗啊，当他为主要被交奠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启示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啊，近前度日的必遭受逼迫。保罗为主打了一辈子，把福音传到亚细亚，传到欧洲，对不对？最后却被尼禄的手下，被尼禄啊整个杀死掉。难道上帝不保守他吗？你会马上就有这种问题了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十字架。看《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充满了这些苦难，而这些苦难是遍及在啊整个基督徒的啊历世历代的当中。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当中，是教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灾难的时刻。当时希律王第一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结果呢，彼得也被抓了。好，约翰的哥哥雅各被交奠了，被杀了。第二个就抓彼得啊。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没有保守雅各，却找了一个天使啊，派了一个使者把彼得救出来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看，两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我们相信约翰的哥哥雅各也是神爱的嘛，对不对？啊，但是没有理由啊，这是神的主权啊。啊，我们可以说雅各时刻到了啊，上帝允许一件灾难在他身上，但是他回到天上，享受美好的永远的祝福啊，永远的福乐。彼得呢，神还要用他啊，神救他是有原因的，留他在世上啊，做神的工作。所以你看，基督徒一样的啊，有的人在灾难当中上帝帮他，有的人在灾难当中神好像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引导跟看顾，但是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是犯罪的，不一定的啊，不要马上做这种结论啊，我们要把视野看大一点。一般来讲，基督徒的苦难有四个来源，我刚刚讲的第四个了。第一个是人犯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啊，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看到基督徒一有了难处就说啊，神给我一个十字架背啊，不一定的啊，可能是你犯罪啊，因为你到教会去可能看那个人不顺眼或怎么样，讲话一句话不合，说了人家论断的话，人家就对你有点建议，对不对啊？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好。来，第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啊，这个啊，就是特别讲到基督徒犯罪最严厉的罪，就是神把这个圣徒的生命带走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就有这种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混乱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港口型的教会啊，港口型的教会就是有钱人很多，打工的也很多。那么当时的圣餐是一起吃饭啊，大家都会像帕拉一样。那么有钱人就带了鸡鸭鱼肉，没钱人就带杠子头啊，馒头就来了，一样的啊。那么当然大家都爱吃好吃的嘛，是不是？等到还没有纪念主的时候呢，啊，肚子饿的人就一拥而上，把好吃的东西都吃掉了。慢到的人就去吃啃这个馒头去了哈，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啊。所以这个产生混乱，所以保罗就特别去斥责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啊，在圣餐的里头，干脆就先吃饱了再来啊。这是三十四节，如果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那么三十节很重要了。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有没有看到啊？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啊。所以神最大的一个权力，可以把一个犯罪的基督徒啊，把他的生命先带走啊。这是上帝的主权，生命是在他的主权里。当然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哈，不过让他在世的生命提早的哈结束哈。那么第二个，做人处事，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呢， 只知道爱神，但是对于人际关系却好像越来越冷淡，因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了嘛，啊，所以都很属灵啊，轻飘飘的就进到教会去，至于左右邻舍跟你打招呼都没看到啊，做人处事也不会做了啊，错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极端啊，爱神也是爱人啊，很平衡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我们称作金律啊，金黄金的金，金律，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做人处事。这当然从全部都是从旧约里面转过来的一句话啊。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在神学院不是只是别人服侍你而已啊，慢慢慢慢要学会你去服侍别人啊，这是相对的。一个人基督徒也是的，在教会当中，你需要人家去爱你。刚刚开始你信主，很多人会帮你是正常的啊，慢慢慢慢你成长了一年两年，你也应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嘛，对不对？这样的爱就能够彼此交流啊，不是说我在教会待了那么久啊，结果还是需要人家来抱我，那不是的。最后人家抱了你四年五年十年，人家觉得说我们不太能再抱你了啊，因为你也该长大了吧啊，因为每天有些事情你就很小气啊，但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去拼命找人家来帮你啊，这都是生命的一种破口啊，需要被成长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是属于做人处事的范围，在这个做人处事的范围，我们处理不好，当然也会产生一些难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晓得哈，圣经的讲这里边的教导是平衡的。第三个是义人受苦，什么叫义人受苦？很简单，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遭受饥荒，为什么？我先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在摩西五经的问题哈，神启示这个迦南地是什么地？流奶与蜜之地，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为什么在创世纪当中你发现饥荒越来越大？亚伯拉罕遇饥荒，以撒遇饥荒，以撒遇饥荒也想跑埃及嘛，上帝跟他显现说在这里不要走了，就是基拉尔。雅各饥荒更大，七个大荒年，对不对？所以神早就知道了，又预备了他的孩子约瑟先下到埃及去，准备拯救这个家族的。那么怎么去解释？矛盾不矛盾？矛盾不矛盾？最后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我如果是亚伯拉罕，我一去哇，饥荒没饭吃，给我，给我干嘛？给我也是很麻烦的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耶啊，给我就给我好的嘛，怎么给一个饥荒之地啊？好，答案是很简单，利未记十八章看一看。好，所以这一些的背景哈，你去了解哈，你就知道一个义人在这个世上会遭受难处，而这些难处不是义人产生的，是因为那些犯罪的人产生的。你今天开车很规矩，结果一个喝醉酒的人会撞你啊，那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就有这些人，他会犯罪的。这个罪人犯罪会影响到义人的生活。来，我们看利未记是十八章，请大家一同看第二十四节啊。我们读到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我们找到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个地的罪孽，那个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好，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从第六节开始记载淫乱的罪，第二十一节讲过啊，是这个把小孩杀死的这个献婴孩的罪。二十一节，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的神，这是献人祭哈，献人祭。那么第二十二节就是同性恋、兽性恋啊，这一些的罪在迦南是迦南地是非常流行普遍的，特别是迦南人啊。所以神已经借着利未记哈来启示，原来这些犯罪的民族在这个迦南地犯了这么多的罪，因着他们的犯罪，地受到了玷污，因此地要把他们吐出去。地怎么样把人吐出去啊？不出土产你要不要跑啊？旱灾天灾不生粮食你要不要跑？都要跑嘛，对不对？所以路德记第一章讲到士师秉政的时期有饥荒，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犯罪，士师时代是一个犹太人属灵刚紧最差的时代，对不对？神不祝福以色列人，产生饥荒，所以以利米勒就带着孩子啊，家里的人跑到了摩押地去了 啊，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看见啊，一个义人受苦呢是有原因的啊，是受到了世上罪的影响。你今天在一个公司上班，你也很爱主，你也很乐意帮忙，你也是很好的基督徒，挺有见证啊。老板做事情，结果呢啊，这个犯罪了，公司被关了，你要不要被 lay off 啊？你也要，对不对？这就是义人受苦哈、啊。义人受苦不一定是义人有罪啊，是因为别人的罪影响到这个义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整个圣经基本上，我们看苦难有四个基本的来源：人的犯罪啊。这个做人处事不好，一人受苦，或是没有任何理由啊，基本上是分成这四个啊。所以各位，撒迦利亚书啊，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以利沙伯来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以利沙伯，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苦难在这个家庭的当中，两个人不生育，又年纪老迈啊。但是感谢主哦啊，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羞耻。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4节到25节，当以利沙伯这个怀孕了以后，你看以利沙伯做了一样什么样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哈。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怎么样，隐藏了五个月。为什么要隐藏啊？哎呀，免得也动了胎气啊，好好的躲在一边啦、啊、懂了我一次吧，一定在那边很高兴啊啊，感谢赞美主啊，终于有孩子了。他非常珍惜上帝给他的这个孩子，哎，赶快隐藏起来啊啊！因为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什么羞耻除掉。哇，他们等了一辈子啊，等到两个年纪老迈，以利沙伯又不能生育，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迹了，对不对啊？显然又是一个大神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苦难啊，在这个没有理由一个十字架的苦难的里头，上帝会有大祝福。所以各位，假如今天我们在一个苦难的当中，是一个没有理由的十字架苦难的话，感谢主，神一定会为你开一个大的祝福，是在后头啊。好，那么就让你去很快的来了解一下哈。好，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我以前到大陆去服事的时候哈，那么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传道人都会跟我说，我们这里不只有啊圣灵的洗，还有水洗，还有一个叫火洗。哎呀，我一听火洗，哎，这个火洗是什么，我就搞不清楚了哈。后来他们就说讲到施洗约翰的这个火洗哈。好，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请大家看十一节啊。那么施洗约翰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啊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比他更大。在十一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还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了哈。那么他要给你们受施洗，用这个 Holy Spirit and Fire。 那么请注意这个希腊文法的格式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把这两个圣灵跟火看成两件事情的话，这个火就需要来定义了，对不对？这个火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希腊文法里头，其实跟英文文法啊很多方面也是一样的。我就问你们很简单，如果一个冠词 THE 后面是名词加 AND AND 再加一个名词，动词要用单数还是复数啊？单数嘛，很简单，对不对？因为这是什么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是 THE 名词 AND 再加一个 THE 名词，就是两件事情，这就是复数了啊，肯定是这样用的。希腊文法也是一样的。那么一个 IN 哈，就是 IN 哈， IN Holy Spirit Holy 哈Spirit， 这是圣灵 ，Kai K A I Kai and 水啊 ，and water。其实你就发现哈，这是一个冠词用了一个 A N D， 所以这是指的什么？一件事情，懂我意思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文法。所以当我们到大陆去培训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啊没有正式受过一些神学训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讲说，我们教会要经过火的洗礼，哇！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火的洗礼？火的洗礼就是受逼迫啊， 啊，定义就是要受逼迫。那我说惨了啊。那么除了一些特区的教会可能有受到逼迫以外，90%的教会都没有受到逼迫，就没有火的洗礼了。啊，那这个上帝的标准在哪里？哈，这个是产生马上产生问题的啊。那么如果你说这是火的洗礼是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就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特别去找一个逼迫啊来经过火的洗礼呢？啊，这就是产生很多在牧养上的问题啊。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文法哈，这个 IN 是一个前置词加一个 AND 哈，那么其实这是一件事情哈。好，那么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文法结构，我们后面哈也会讲哈，我们在后面可以多讲一下。我们来看耶稣的受洗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好，耶稣的受洗讲到要尽诸般的义啊，这个尽是讲的完成跟充满或是满足。当耶稣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施洗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14节，约翰想要拦阻他，拦住他啊，这个拦住就是拒绝的意思啊，是一个连续性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直跟他讲这个意思哈 啊，约翰就不断的来拒绝耶稣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么？啊，所以施洗约翰呢，啊，不愿意为耶稣受洗，因为他是他的先锋啊。当然，他明白这位耶稣基督的能力比他更大，他前面已经宣告了啊，他才是真正的那位最重要的，他怎么可以给他施洗呢？好，但是你发现耶稣跟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那么这个很重要了，这个施洗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耶稣也来认同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啊这些信息，因为施洗约翰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啊，这个悔改的信息非常的重要，而且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未来啊，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来做一个伟大的宣告。所以主耶稣基督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等于也是认同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对于一个啊，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要出来正式成为以色列人的拉比也好，夫子也好，他一定要经过这个洗礼的过程。犹太人一个男子要成为一个老师，一个师父啊，一定要行割礼，一定要成为律法之子。第三个，一定要接受洗礼。如果不接受洗礼的话，耶稣的服事就不会被犹太人接纳的啊。那么这就好像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很多的教会认为一个传道人出来一定要有几个条件，对不对啊？这个条件满足了，我才能够承认啊，你是有资格来传讲的哈、啊。这也一样的哈、啊。当时犹太人也认为啊，这个义啊，第一个是割礼，第二个是律法之子啊，12岁成为律法之子，第三个就是洗礼啊，这是当时非常重要三个步骤。那么这个三个步骤能够满足，这就是尽诸般的义了啊，能够真正的施洗约翰真正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推出来啊，因为他是他的先锋嘛，对不对？啊，最重要是把耶稣推到啊整个服事的舞台上。如果施洗约翰今天不来做这个工作的话，那施洗约翰除了宣告那个信仰以外，在实质上对耶稣就没有好处了，反而对耶稣是个拦阻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啊最后他愿意来为耶稣来施洗的一个原因。这个施洗不是指的耶稣有罪，不是的，乃是来啊让耶稣能够符合当时犹太人的接纳的这个条件，很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在这个洗礼的当中，其实是一个圣父跟圣灵的一个差派礼。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主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天忽然开了，那么他就看见神的灵，就是圣灵的工作，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就是父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哈。那么这当然是从旧约里面的经文所产生的哈。好，那么通常神学家来讲，就是当耶稣基督接受洗礼了以后，等于是父神有一个公开性的什么差派礼啊，这个差派礼是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啊，让人都能够来明白啊，同时有声音来宣告 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服事啊，正式的一个开始啊，就在这个洗礼的当中啊。好，那么我们看在耶稣受完洗之后呢，接着就讲到试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来，在这个试探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圣灵引导耶稣基督去试探啊，圣灵的引导非常的特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探的时机啊，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在试探的当中到底会犯罪不会犯罪啊。其实神学家都有两种看法，我相信你们读的系统神学基督论都会讨论的，对不对啊？通常也不会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啊一个确定啊。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从耶稣的试探里头，第一个看试探的时机。耶稣为什么要接受试探呢？很简单，凡物都要经过实验。亚当被造了以后，在伊甸园当中，也要经过在伊甸园里面的一个试验。如果他得胜，他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啊奖赏啊，能够得着永生了。如果他失败，罪就入了世界啊，死就在人的当中。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他来代表人来做实验啊，一样的。在这个实验的里头，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啊。我们做服事工作的也常常会受到试探的啊。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试探的时机有几个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来，请大家看第一节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第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好，我们从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我们来看看试探的时机，你们能够想到几个啊？这边就有一点啊，帮助你们在讲到的时候，看看你们能够想到几个。什么时候会试探人？啊，这里面是很好的 sample。第一个，请问你是几个人进到旷野？一个，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第二个，请问是一开始进食就受试探，还是进食完才试探？进食完啊，所以你在做工开始的时候，你都很警醒。主日早上你一定精神抖擞，中午结束以后回到家，整个人就怎么样？容易放松，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其实才是容易受试探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了哈，啊，好，那第三个，你需要的时候，肚子不饿他也不来，啊，他来没有用嘛，对不对？对你没有影响，所以各位你在服事当中，你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懂我的意思哈？好，第四个，你想想看，那个试探的人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啊，第四个，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他就发出问题了。今天在教会管钱财，那么就很容易啊，在钱财方面就机会很多，对不对？啊，那就要非常小心。你在做模样的服事，机会就很多。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有需要啊，你有需要没那个能力也是没辙，对不对？他不会来的。魔鬼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啊，在这个试探的时机，我们讲了几个了？
四个
啊！你们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啊，这就是在帮助你们在灵修方面了哈。
有时候在属灵高峰，
哎，也可以这样讲，属灵高峰之后，因为属灵高峰之后，通常肉体比较软弱，啊，比较容易受到试探。
耶稣的第三个试探是万国的荣
华。嗯
哼，如果里面有不纯净的话，就会被弄出来。
嗯好，我们单从时机来看哈，就是引起这三个试探的时机啊，这三个试探讲出来已经成为事实了，对不对？但是魔鬼凭什么用这三个试探去引诱耶稣？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啊，这个受试探的时机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好，我想再加一个，就是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哈如果哈也蛮好的嘛，对不对？没人看到你嘛，二郎腿一敲，对不对？
不是，不是跟第一个一样，
啊，差不多嘛。但是第一个是你孤独的时候，你在教会做工，没有人支持你。我跟你讲，久了以后 很容易那个 burn out 还不错的，好苦读，对，好很小心的哈。第二个就 complain 了，哦，就说了为什么他怎么这么好运哈，一下子好多同工，我苦得半死哈，没有人跟随我，啊，跟着我一起来服侍，啊，为什么我这么辛苦？我禁食了40昼夜，啊，上帝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他，你不是我的 helper 吗？啊，我这么样的忠心，你看这些的试探的时机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啊，我们是人呐，啊，耶稣经历这个试探，其实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看见他在服侍之前，第一个满足上帝的要求，让犹太人能够接纳他；第二个，他在试探里头能够来通过啊。好，那么试探的方法有三方面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一个啊，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今天你在做服侍的工作，如果奉献不够了，你怎么办？还要不要服侍？试探马上就来咯啊，所以我说做传道人第一个呼召要很清楚，我很坦白跟你讲，你不清楚，真的说实话，代职侍奉也很好，没有问题的啊，也是一种奉献的方式。如果你要全职侍奉，一定要清楚啊。我们开始读经营的时候8个月没有奉献，零，我们开始事工8个月是零，因为我一直在大陆服侍，我可以讲说在湾区不敢讲最早到大陆了，大概也可以排前几名了。93年我就到大陆去了。啊，现在人去了多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那很多教会都去，93年没有人去的。啊，还好，上帝保守。啊，所以我一直在海外服侍啊，在我在这边当然基督之家啊，回来就在教会服侍。但弟兄姐妹们，你要开始一个事工，人家不认识你，不会有奉献的，对不对？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嘛。坦白讲，那我们也不会做广告，我也没那个时间做广告啊。真是坦白跟你，我没有时间的，我们太忙了。我们那7-8个月，每一天就是一样，早上祷告等候主，第二个做我们该做的事，从没有奉献开始，慢慢开始啊，然后慢慢这样做起来，辛不辛苦？啊，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有没有意思也蛮有意思，因为反正什么都没有，看上帝做嘛，啊，这倒也挺好啊，自己有一盘计划，最后也动不了了，反正也没有嘛，那就是按着本分，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事工推广很好玩的啊，最早是路德基推出去啊，路德基我跑到基督之家第二家，我花了1年的时间，一篇到50分钟1个小时，我从San Jose开车开到旧金山啊，大概要1个小时15分，加 traffic 的话，要有时候搞1个半小时才到。我讲50分钟的道，在路上就要花2个多小时。啊，一年哦，不是只有一次啊，在基督之家第二家 San Jose， 在 Sunset 啊，从这边到 Sunset。后来讲完了，很兴奋嘛哈，我就把它做成录音带，最早。啊，那时候林教师就跟我们一起同工，最早就是一开始哈，我就说把这些做好送给教会哈，因为谢谢他们这样邀请哈，也哎很奇妙啊，他们教会的很多很火热的基督徒，他们就把这个教材送到了外州，送到外州别人才认识我们，慢慢这样接触，就是这样慢慢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的。有没有做广告？没有，讲不好听的话也没钱做广告了，那基督教要怎么做广告我也不会啊。啊，因为我们是做的圣经方面的教材，不是做一般什么特会，特会可以做广告啊。我不反对做广告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种侍奉没办法去做广告。第一个，我的服侍一直在海外，美国教会也不认识我；第二个啊，我们也没钱做广告啊。那么第三个，广告做的太大，对不对？这个也很麻烦的。嫌疑也很大，那也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既然读上帝的话，神的带领，就相信神会做啊，就是这样慢慢做出来的。所以你做一个服侍哈，我就劝你们哈，第一个你要很清楚，第二个你在一个服侍的岗位里头，如果清楚神带领你去的话，不要计较教会给你的待遇，不要先去谈这些。现在太多没有开始就谈了很多，谈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别人也不尊重这个传道人，对不对啊？因为你是找一个工作嘛，你找一个工作，你不是用生命去服侍的时候，人家很难去认同你的。比学问，美国的教会基督徒学问多得不得了， 不必比这个啊，比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不是比这个啊，传道人出去比这个，你没有办法服侍的啊，我们不是比这个头衔，也都不是的啊，是比什么？是比你能够在属灵上，在圣经上能够来帮助他成长啊，这个人家就会来尊重你哈。所以你看那在试探的里头很重要的，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的答案就是告诉你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的试探。那么基督徒一定要了解哈，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当我们讲说我们愿意去追求圣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愿意追求圣灵，其实都是恩赐，但是对于圣灵的宝剑确实不愿意去追求，这个很糟糕的啊！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你今天到教会去，你说我被圣灵充满，结果你没办法讲圣经，大问题啊！因为圣灵是什么？真理的灵，要引导你进入真理。好，懂我意思哈？所以当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应该是爱读圣经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一天读3小时、5小时是不够的啊！我那时候在神学院，只要老师一上课，我坐在那边就不会动了。就不会动了哈，那真是像就是海绵。为什么大陆的传道同工，他们听课都是像海绵在吸？你到大陆去培训，跟在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你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们就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就是这样子。你在灵里面，你就感觉他们就像一个大吸盘呐、啊，永远吸不了，吸不够的。讲完以后还说再多讲一点吧，哇，你就昏倒，真的。那所以他们说不好意思啊，要把你吸干了你再回去啊，他们这样告诉你。所以各位哈，你就晓得这个里面灵里的感觉很重要的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试探的里头，第一个哈，我们要知道耶稣用的方法其实很基本的，就是神的道，他用神的道去抵挡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呢？耶稣可以让5000人吃饱，5饼2鱼啊，可以喂饱4000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没有使用神给他的这个权柄，弥赛亚的权柄，为他自己的需要把这些变成食物，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好，我们今天服侍是为羊群的需要，很重要的啊，羊群的需要你能满足，那么今天羊群就会自然的来跟着这个牧人在走。如果你今天是倒过来，那你就惨了。你是想从羊群当中得到你想要的，那你放心好了，很快就阵亡了啊！因为那不是上帝给一个牧者的权柄，不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吧？是倒过来的，是倒出去的生命啊，不是得什么的生命啊。但是当一个羊群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当他们倒出来，每个人倒一点的时候，你也够多了啊，也够把你啊，淹死了，对不对？哈、啊，好、啊，所以你要了解，今天你做牧者哈、啊，你要学习，今天你们在神学院要改变你的心态，啊，你要从一个羊的心态改变成为一个什么牧者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不是再来神学院去跟人家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学校这个学校那个，学校一定要给我这个。No， 如果你3年以后还是这种心态，你就完蛋了。你到教会去，你还是一样，教会应该给我这个啊，你应该给我那个，给我这个。我告诉你，你完了你，啊，那你这个时候你惨了，你的功课就学得更大了。不是的啊，反过来说，我今天不止在知识上来装备，第二个是我要求主帮助我啊，我能够给什么啊？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整个被翻转啊。所以我觉得神学教育一方面是真理的知识，一方面是什么生命的培养。你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榜样嘛。他的需要不会用他的权柄，用他的神迹去满足的，对不对？啊，他可以为别人需要运用他权柄，别人说啊非常好，但是他为他自己他放下来，很不简单的学习。光是第一个试探，我跟你讲就不简单啊！教会发生争执的时候，大家都会讲理由啊，啊，我们都尽力了啊，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大堆，教会不是讲理由，有的时候不是讲 yes or no， 讲 yes or no。我告诉你啊，肯定分裂。教会不是讲这个，教会是讲什么？在基督的里头，我们都是罪人，彼此的连接在一起，不为别的，是高举基督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施洗约翰就做得很好。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啊，请来看一下 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居住施洗。约翰靠近撒冷的埃任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第二十四节，约翰当时还没有下在监里。好，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二十六节，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哇，当时有人就跟施洗约翰说：“约翰，约翰，不得了了，现在大家都跑到找耶稣去了啊！这样子的话，你这里的羊就会少哦。”意思就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啊？所以我们湾区的教会很多嘛，对不对？一样的。好，那这个大家要知道，羊都是上帝的，啊，都不是属于某个牧人的。你现在就要被建造好，否则你出去你辛苦了。OK， 啊，同样大家都是不完全的罪人啊，牧师也是一样，都不完全的。我们今天生命不建造好，是因着耶稣的缘故，他所赐的，啊，我今天才能得。没有架构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就很麻烦。但是你看这个约翰说什么？二十七节，约翰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怎么样得什么。”啊，很简单。所以，假如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施洗约翰碰到这个试探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理解的时候，那么感谢主。如果我是施洗约翰，可能我会说：“哎呀，那个耶稣还是在我的手下，我为他施洗的。”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啊，按照道理我应该是比他还怎么样资格老啊，因为我比他早出道嘛，对不对？天君啊，是这样，他可以这样讲啊，但他不是 No， 他知道他的位分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施洗约翰的位分，我们是为主第二次再来做先锋的，懂我意思啊？一样的，他是为耶稣第一次来做先锋，我们是为耶稣第二次来做先锋的啊。所以若不是神赐的，真的就没有人能够到他那里去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里面啊看到这个试探的当中哈，调整我们的心态。第二方面呢，能够从这个试探的里头，这个试探的时机跟方法哈，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是生活有了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大家要去想一想了。所以中国大陆传道人我挺佩服的，他们没有教会的奉献还是这么忠心的传道，这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我到大陆其实不是教什么，我是跟他们学，坦白讲啊，我们在海外的神学院我们学的都是真理的知识，生命的经历太少太少啊，因为我们物质环境太好啊，今天不给你预备好你就觉得好像不对了啊。在大陆是什么都没有，大家还是一样这么爱主。我们今天是开车探访，人家是11号公路。什么叫11号路啊？两条腿，11号 number 11啊，照样，要不然就是骑个脚踏车啊，就是这样去服侍。哎，你怎么讲？你怎么比？啊，同样在服侍啊，他们的物质环境更差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哈，第六节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若”字我刚刚没有讲，其实这个“若”字就是“既然”的意思，是一个肯定式。魔鬼本来就认识耶稣是谁的啊，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一个肯定式，不是一个假设语气啊。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耶稣对他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好，那么这个试探到底是代表什么？快，快！耶稣当然从殿顶上跳下来，他绝对不会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就没有救恩了。那么，但是如果耶稣从殿上跳下来，一定有祭司会看见的，对不对？啊，所以就会来宣告这个弥赛亚的来到。啊，因为这是个大神迹，对犹太人来讲。这一位弥赛亚是从天降临啊！这个弥赛亚如果耶稣如果听了耶稣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的话，从殿顶跳下去的话，不死的话，那么不得了了啊！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祭司就可以做宣告啊啊，要出名很快啊，从殿顶跳下来不死啊！当时没有电视广播了啊，但是圣殿是非常多人在那里去的啊，所以从圣殿掉下来可以讲说是很快的会传遍整个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就是讲到耶稣来他不是用快的方式，是十字架啊，是隐藏的服事， 是为人的舍命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你刚刚开始出来传道，你很急，你希望教会人很多啊，当然你希望得救的人很多，这都是对的啊，甚至你很希望很多人都来认识你，这也有可能。但是请你注意哈，一切的方式都是按着上帝的方法。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来看一下，当神高立了大卫以后，大卫还是一个小牧童啊，在旷野里面去给人家牧养羊群。但是呢，大卫这个人很有意思的哈，撒母耳高立他以后呢，不是他一下子就做以色列的王，他还在牧羊，一直等到撒母耳记上17章哥利亚的战争。哥利亚的战争大家都晓得，扫罗带领了他的大将军跟非利士人在征战，对不对？结果圣经里面记载两军对阵40天，换句话说，哥利亚每天都出来校正。哥利亚长得身材很高嘛，扫罗身材也是很高大嘛，圣经的记载啊，所以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一个更高大的一个非利士人跑出来了，跟扫罗校正，扫罗反而不敢出去打仗。那么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其实我跟你讲，是神为大卫预备了一个机会。两军对阵的40天，居然没打仗。这个哥利亚每天出来叫，每天出来叫啊，这个就是没打过仗啊，很好玩的。等到大卫奉了老爸之命，耶西是一个比较世故的人，上前线去绕军呐、啊。大卫做绕军团团长，啊，带了一大堆东西准备去看他哥哥。碰到官长的时候，就送点这个啊救济品啊、礼物啊、啊补给品啊。那么辛苦啦啊，我的哥哥们在这边当部队当兵嘛。一到这前线才发现，哎，奇怪，怎么搞的这种状况？其实这场战争是为谁预备？大卫。大卫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战胜哥利亚。现场实况转播，懂了吧？全以色列的精兵都在那里，上至王将军，下到一个贩夫走卒，所有能够打仗的精华部队都摆在那里，外邦人也是一样的。这是神用的方法，神为大卫预备了一场机会啊，兴起了一场战争，用了一个巨大的哥利亚，让以色列人不敢去打，最后却用了一个小童子大卫，就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一个甩石头过去把他打死。大卫从此以后，他就全以色列人之名了。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妇女的歌词就改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所以这是神的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哈，我们来对比一下神用的人。撒母耳记就是讲君王的服事，耶稣是君王，对不对？啊，耶稣在这个试探的里头，哦，他一听到魔鬼的这个试探，他就说 no。不是的哈，他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他不会用这种方式哈。好，所以我们从这些试探的当中哈，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能够去学习。各位做福音的传道的工作是扎根埋头的工作啊，我在大陆服侍很长一段时间啊，跑了13个省啊，13个省。当然大陆现在一些肢体认识我啊，有一些我也没有办法全跑。但是刚刚去的时候是在农村里头。我当时跟上帝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会把我送到农村呢 啊当然借着拿撒勒耶稣让我蛮有服侍的喜乐啊。但是后来也慢慢让我了解到上帝的恩典，让我去深入到中国农村的教会里头，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最后才把我转到大城市去做。这是恩典了，现在明白了，以前不是啊，以前是 complain 啊，抱怨啊，别人在湾区牧会的好好的，我呢啊，到农村里面去啊，真的那个整个的心态要被调整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来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的试探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心态。